看到 Trinity 这个这个词，所以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先把这个题目讲完，再来回答刚才讲的问题，因为这个是跟上次有关的。好，那么 Trinity 神有几位呢？从圣经来看很清楚，从旧约神他是独一的神，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经文一再的重复，在新约旧约都有。所以神启示他自己，让他的子民先了解他是独一的神，这是第一步啊。神先，因为人只有从这样才能够先了解。但是我们从旧约我们已经读到的啊，创世纪已经讲到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那而且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够知道善恶。那在下一次创世纪十一章，耶和华说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他们的口音。好，所以你这里可以看到，哎，单数之外，在旧约已经暗示神是多数。那我另外再列出一些经文，你们回去看 slide 就可以。好，所以我要讲一个很深的概念，我试着用最简单的方法讲，就是位格，因为我从国中开始就一直想位格是什么，听不懂，我就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位格在英文叫做 person， 圣经里面称为 person 的有三种存在，第一个是神，第二个是天使，第三个是人，只有这三种存在是位格。那所以位格呢，你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等一下有人敲门，你就说哪一位啊，哪一位，或是这是谁，这就是位格。如果说一只小猫进来啊，你不会说这是哪一位，对不对？就算它有名字，你不会说这是谁，而是说这是谁的猫啊，对不对？所以就算它只是一个小女孩，这一个小孩子，它是一个位格。但是这只猫就算它长得很大，它已经是长大的猫，它还是不是位格，所以你这样可以分出来，位格就是谁是哪一位。因此位格有一个特性，就是位格有理性，有意志，有情感，那么到了新约呢，启示就渐渐的晋升，就是说神有三个位格。那么耶稣来了，耶稣很厉害，因为三一神很难懂，所以耶稣用最简单，当时没有读书的这些听众他也听得懂，说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大家都听得懂啊。他们听不懂的就是说，神明明只有一位，那现在神有一个儿子来了，这个也是神，那他们两个都是神，但是神只有一位，这时候这个是他们不懂。但是在耶稣时代他们没有问这个问题啊，他们就是很没办法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那耶稣讲到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而且他与父原为一。那么约翰这些你看都是从约翰福音写的，道与神同在，所以是两个，对不对？他们两个肩并肩，然后道就是神又合在一起，所以你会看到说，这里已经显示出只有一位神，但是又是两位啊。那么事实上到后面使徒行传越来越多，圣灵也是神。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每一次聚会完，常常有听到这个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如果不是神等级的话，不能出现在这样子的祝福里面，那耶稣自己讲的大使命，父子圣灵的名，这个名是单数，给他们施洗，所以这个也是神的等级，那这些经文很多很多，那我只是现在列这些这些经文做例子给大家听。那么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每一位都是完全的神， Each person is fully God，所以不是三分之一，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叫 St. Patrick Day，在三月很多天主教的人他们就纪念这一天。这个是一个宣教师，在那个爱尔兰的一个宣教师，大概第五世纪，他就试着用这种三叶草来教当地的蛮族，当时是蛮族，什么是三一神。这个是当然是可以让人理解，但是他的缺点就是说每一个神只有三分之一， 好，那这个就不是圣经讲，因为耶稣是独一的完全的神。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你是永远的神，这个他就是一个神，他不是三分之一的神。好，所以他不是三分之一。然后呢第二个，来，因为他们是一位，因为他们三位是一位，所以是单数。那这个没有办法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所以是单数，这就是圣经里面同时有多数同时有单数一起出现。那我们人就自然会想，像你这样自然会想，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都同意啊，这是 Trinity， 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等一下试着再多讲啊。这个是从神学的很多的教父教会这样几百年才想出来的一个道理，所以不是我这样十章十代的能够讲清楚啊。但是我试着尽量讲清楚啊。三位不能互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唱的在圣洁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他不是圣父，他是圣子。圣子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圣子，不能换成圣灵或是圣父，他们是不能换的，他们是个别的啊，但是又在一起。然后他们三位是同等同尊，因为腓立比书二章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耶稣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所以你看到他们是同等。好，那么在当初在那个这个教父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在讨论的时候，有一点证明说耶稣是神，就是耶稣在圣经里面是受到敬拜的。那么圣经很清楚，只有神能够被敬拜，所有其他天使受造物都不能被敬拜，所以能够被敬拜的一定是神，所以耶稣一定是神。因此圣子是神，圣父是神，那圣灵到最后公元四百多年的时候才也大家也承认说这是神哈。好，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就是最难的地方哈。我们人总是会想说要怎么理解，对不对？三位一位，那有人就是用三位一体哈，我比较不喜欢用一体，因为体就是 physical， 对不对？所以它是零，因此呢三位一位这样也不 make sense， 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讲呢？我们在受造物没有任何类比可以来让人理解哈。那你可能会听过很多的例子哈，比如说水、冰、水蒸气啊，那这个就是说啊，这是同一位。但是这个的问题是他们变成换来换去啊，那在圣经里面这是不能换的哈。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在家里是父亲，我又是丈夫，然后在公司又是什么哈，这是另外一个，我们都想出很多类比，都是很好的想法，但是圣经里面也是说他们是三位而不是一位，所以你很难找出一个好的类比。那人就是很多人会想象，所以尼西亚在就是说在这个尼西亚是在土耳其啊，那时候的康斯坦丁大帝他就招聚了很多很多当时的基督徒，本来是受迫害的基督徒，找他们来把这个问题定案啊。那些人都是受迫害，很多很多人都是断手断脚，因为他们就是以之前是被逼迫，然后现在就是到那边去开会。耶稣是不是神啊？是。然后他们到底三是什么，一是什么，他们得到的结论就是说三位是有三个位格，有一个本质。到这里还是我们还是要想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继续试着多解释啊。这是罗马帝国，那么罗马在这里一直讲啊，那你可以看到左边呢他们是讲拉丁文的这个罗马文化，右边这个是希腊，希腊这边呢包含当时最大的城就是第二大城，最大的是罗马啊，第二大城就是亚历山卓啊，还有这个耶路撒冷、安提阿什么，这些是讲希腊文的。那么等一下会讲到一个奥古斯丁哈，他是在北非的一个主教，那么这边会讲到加帕多加的几个教父哈，他是在那个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哈，所以。这是以罗马的角度来说东西方教会，而不是以我们今天讲，我们先说东方教会就是中国韩国什么哈，但是以前那是以他们说东方教会是现在的东正教是这样讲。好，所以他们怎么理解三一呢？那接下来我试着慢讲慢一点 那么然后你可以一边想，那不，我不期待每一个人现在都全部懂啊，因为我也不是了解全部啊。西方教会的理解就是说，神是一位，以一做基础。好，如果一做基础的话，意思就是说，神只有一个意志，只有一个情感，一个理性，这一位神。好，那么他有三，三是什么意思？他们就是很多很多的想法哈，那就猜说三是什么意思。那这个这样的想法呢，是以奥古斯丁为代表，他们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现在，在神学院，西方神学院大部分是这个是主流啊，所以大家是就是同意说这是三一的神，那么是一位。但是这三是什么意思呢？像我的神学院老师哈，他就认为说三就是说是他们的关系啊。那奥古斯丁认为说三就是一位是记忆，一位是理解，一位是意志，所以有一点抽象，你不太知道三是什么意思。那虚线以下这个是异端啊，就是说在教会历史里面被判定为异端，也就是说啊。以前在旧约是一位圣父，然后他同一位圣父，他到了新约他变成圣子上了十字架，然后后来他升天以后他自己又再下来变成圣灵，同一位啊，那这个就是叫做形态论啊。那在教会历史说这个不是事实，但是我们到现在还很多教会也是这样子教，因为这是西方的传统，他们就是这样，因为你没办法想象，对不对啊？所以我到这里为止有没有讲太快？哦，你们都超级聪明啊！OK， 好。那东方教会指的是东正教这一边哈，他们想的是以三为基础。那么三的话，就是说三位圣父有自己的意志、情感、理性；圣子有自己的意志、情感、理性；圣灵也有自己的意志、情感、理性。然后呢，一是什么？如果是三位的话，那一是什么？他们就在想一到底是谁 ？Three who one what？ 那我自己比较倾向于这一个，我的倾向是比较这样子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比较能解释圣子跟圣父的对话，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啊，例如说，那总要有意志才能够对话，对不对？然后他们之间的爱的关系，那但是呢，你很难想象，那既然神是三位，为什么是一位呢？所以就会他在当时就有人会。把圣父当作是主要的，然后圣子圣灵当作是左右手，类似这样，他就想象哈。那这个虚线下面是异端啊，异端就是说他因为圣父是一，所以圣子圣灵，圣子就是被造的，他们以为是这样，那是错的啊。那今天有很多人会在路口会跟你按门铃，或是会跟你推销他的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些想法，他们就是不相信圣子是创造者，而是认为圣子是被造的啊。那罗文教也都是这样，把圣子矮化了，变成受造者，那这个就是不对的，是异端啊。好，到目前为止先讲到停在这里，有没有问题？来因为当时的东西方教会它是在交通上面跟通讯上面当时是跟现在不一样的啊，所以用不同的文字来写的话，他们彼此之间的沟通其实没有那么多。那到了1054年以后，东方教会正式跟西方整个分裂，也就是说东方教会东正教它就不再听罗马教廷的，所以就更分得更远，所以后面就发展就不太一样啊。这个是历史上的原因，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去管这些，我们重点是说圣经怎么说哈。那所以圣经怎么讲呢？那我的老师哈，就现在的一个Southern Baptist 的一个老师，系统神学老师叫 Bruce Ware， 他是专门教系统神学，而且他的专精之一就是三一神。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一个故事，他说他的5岁的女儿，他每天都跟他讲睡前故事啊。然后有一次他的女儿睡前就问他说 Daddy what is Trinity 啊，然后他就被考倒了啊。然后他就回去想很久很久， 我要怎么跟我的5岁的女儿讲三一神呢？哈，他想了很久，然后到第二天，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可以帮助他了解哈，他就拿了一张纸，然后就画了一个圆圈啊，他说跟女儿说这是几个圆圈，他说一个啊，然后他就拿另外一个颜色的笔再画一个圆圈，他说现在是几个圆圈，他的女儿就有点犹豫，他想说还是一个啊，或是两个，他再拿一支笔另外一个颜色画了第三个圆圈，然后说现在是几个圆圈，他女儿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后来想说是一个或是三个哈，那他这个威尔老师就跟他说，对，所以神就是一个也是三个哈，那他就这样子试着跟他讲哈，那我觉得这个 model 以 visual 以视觉来讲是不错的视觉哈，那你可以从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看到这些三位在一起的状况啊，互为内在啊。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个大家很熟悉。第二段呢，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这些门徒为孤儿，我必回到你们这里来啊。那耶稣明明就是死了以后升天，为什么回来呢？
圣灵，
所以圣灵回来就是耶稣回来，对不对？可是耶稣在同样的一段圣经，他讲到他讲的圣灵是他，然后这里讲到圣灵是我，对不对？所以有和有分啊，你可以看到。然后这里第三个父，耶稣的父也会爱这个信徒，并且我们就是圣子与圣父要到那个信徒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一样的，透过圣灵，圣子圣父都来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和有分，就是在这里我们只能用这些经文来想说，哦，所以他们是互相内住，不可分割，哦，那所以有一个比较复杂的 model 是上个世纪几个学者他 propose，哦，我觉得也值得参考。他说想象一个灵魂，哦，那灵魂呢，每一个人灵魂是一个，对不对？灵魂就是代表一个位格，那么他说你想象一个灵魂有三个位格，所以三个位格呢就是有三个意志、灵感、情感、意志在同一个灵魂里面，但是因为他们是灵魂，所以互相内在，然后又是一位啊，他就是说用这样子来想象啊神哈，那这个我只能讲到这里哈，我觉得我们在讲的时候，这是因为这是神，所以我们也不能当作开玩笑来讲哈，但是我们是真的是想要了解，但是就只能了解到这里哈。那你可以从神所做的事情也稍微知道一下，三一神呢，在旧约讲的耶和华跟上帝，跟新约讲的神哈，都是指三一神。当你开始细分以后，你会看到很多的书信里面，其实像保罗的书信以弗所书分得非常清楚，父，然后是父神，然后主是耶稣，然后圣灵分得非常清楚。那你以后会看，然后所有的他们虽然是三一神，他们工作的重点呢，父是创造，子救赎，灵成全，这个大家可以记起来，我们一起来念，父创造，子救赎，灵成全，哦，这是他们工作的重点。但是在创造的工作里面，圣子有没有在里面？
有。
哎，圣灵有没有在里面？有。三样大很重大神的等级的这种工作，三位都在一起，他们是在一起工作哈。然后他们虽然是同等，但是他们有次序。你可以看到整本圣经，父从来没有被差遣，父一定是差遣者哈。所以他们是有次序的，而且你到哥林多前书15章，你会看到到最后全世界都归于一的时候，子还要服在父的下面，所以因此他们是有一个次序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圣灵的焦点呢，他是荣耀耶稣，所以这里有两段经文。那圣灵是像什么呢？就像一个那个舞台上的这个照明灯啊，他很亮，他能力很强，但是他是照着舞台上的耶稣，哦，所以圣灵喜欢我们把焦点放在耶稣，因此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常常赞美耶稣，敬拜耶稣，对不对？然后敬拜耶稣的父也一样，这些都是很好， 但是圣灵比较在圣经里面比较没有要我们直接敬拜他，他喜欢照在耶稣的身上啊，这是里面圣经里面看到的。好，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讲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哈？那我只讲一个应用啊，就是耶稣讲到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所以呢，我们常常对耶稣的故事我们比较熟悉，耶稣是什么样子，其实圣父是就是什么样子，我们只是看不到他，所以因此我们的想象有时候会出错。但是你从耶稣身上有形有体的，你知道圣父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有些人读旧约呢，他会以为旧约好凶哦，旧约的神好凶哈。那你现在开始读下去，你开始用耶稣的形象来想想神，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重点哦。你会发现其实是同一位神，他不是说旧约的神很严，新约很慈爱，不是，是同一位。而且透过耶稣，你会看到旧约有很多福音啊。那这里面，我认为我个人认识的功力最深的一位啊，就是傅立德牧师哈。所以我你回去可以点这个 slide 哈，就是说旧约中的福音跟十诫里面他会看到福音哈。事实上，你这样子读旧约，你会常常心中感恩，而且觉得很亲近神哈。好。Trinity 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
来。
因为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嘛。
对。
那这个道在三位一体里面，它是属于哪一部分？
它是圣子，它是耶稣。
哦、耶稣
就是圣子，对，道就是圣子。
哦、okay, 道成肉身。
对，是，对。所以耶稣圣子与圣父同在，然后圣子就是神，这样子。
就前一阵子有一个小说。就是他把那个三位一体，这好像有点比较后现代，他是把三位一体变成一个是我已经忘了，一个是好像农夫，是一个是 烤面包师 baker， 一个是园丁，另外一个是什么我忘记了。他这样做是异端吗？
我没有看过那个，对，
还是说是比较接待接近现代人的一种迷人？
我是这样子认为。哎，我没有看过那个啊，所以很抱歉。但是我觉得，我们认识神的话，大概不需要去看其他任何东西。所以你把正本，把那个最重要、去对的东西弄对了，那你看到错的，你马上知道哪里有错。
那这个对于一个基督徒，比如说他是一个电影导演，或者是他是一个从事比较这种媒体的人，他们可以如果这个方向吗？还是说这是错误的方向？
我直接听起来觉得不太恰当。我觉得神没有办法用世界上受造物来类比，对，因为你总会限制到一些属性。Yeah. 好，我先来那个 Vivian。所以就是说圣父跟圣子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哈，他们是不是有 hierarchy 的关系，对不对？那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不同的角度，一个角度圣腓立比书二章讲到说耶稣与神同等，不与他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对不对？所以同等这个是一部分，对不对？但是另外一部分，耶稣在那个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也是会到最后，他会把国交与父神，所以他有一个顺服的一种关系。那这个顺服是不是他非得要顺服不可哈？我不是很清楚，但我觉得他是乐意，对，他乐意甘心顺服天父的旨意。那是不是表示他是次等？我不一定认为是这样子，而是说，但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的关系，所以他愿意顺服神。那这个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和谐，他们不会互相争谁是老大哈，不像我们人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同等，但是他们次序就是说，只会顺服父这样子。 Yeah. 那关于这些细节，其实我讲的只有代表一种观点，也就是说你去神学院，在福音派神学院里面，很多教授们他们也有会有不一样的观点。所以我们就回到圣经，哪一种是最能够解释全部的经文，你不能牺牲一节，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取一个，只要不是异端的我们可以彼此尊重，但是异端的就跟我们完全无关，所以 我的理解大概是这样子，这样可以吗？ OK， 好，哎，来，俊伟。
三位一体，那圣子和圣灵有自由意志吗？还是他相当于如果有自由意志的话，圣灵圣子是受造的，还是说？
圣子很清楚，圣子不是受造啊，圣灵不是受造，他们都是创造者啊。那他所以他们才是神，那么他们当然有自由意志，所以他们有自己的意志。但是他甘心圣子甘心顺服圣父的旨意来到世界上救人，一方面他顺服圣父的永世的计划，一方面他自己爱世人，所以他甘愿的为世人舍命，他很甘愿，他不是被圣父强迫来为我们舍命，他自己很甘心的爱我们来舍命，所以他们一样的爱人，但是他们是都有创造者的自由。我下次我再过几次会讲，我们自由，我们的人的自由是受造的，是有限的，创造者的自由是无限的自由。那他们是圣子跟圣灵都有创造者的自由。越来越多问题。
好，
来那个先讲给林家。好，所以 Unitarian 你的意思是指像回教或是犹太教。 OK， 对，好，所以对，我有两个员工，他们就是常会说 God bless you， 一个是回教徒，一个是犹太教徒，他们讲的 God 是只有讲到一位啊，不是三一神，不是这种很丰富的 Trinity 啊，那个差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回教这样子的世界是非常没有什么多样性的，是很死的啊。然后它带出来的就是一种没有互动的，因为 Trinity 我刚讲到啊，三一神他们彼此之间有爱的关系，有圣洁的爱的关系，然后他们彼此讨论创造人，对不对？然后他们所有的工作都一起做，创造救赎啊，跟那个成全都是一起，所以他们很完美的合作的这种圣公的 model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可是如果是 Unitarian 单一神的话，他没有这种互动，所以他在造人之前没有一个爱的对象，对不对？他就自己一个。可是如果三一神是三位的话，他们彼此之间已经有爱的对象，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讲到说，父啊，在就是说你求你让我们的门徒能够有这样子爱的关系，就像你在创世之前爱我一样，就是说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有圣父跟圣子爱的关系啊。那这个是单一的 model 是没办法解释，所以是不一样的。再合着，然后我们就再讲下去了。
就是我们
平
时讲的时候都说奉耶稣的名，但是我有一天其他的，比如说天主教徒或者其他的Anglicans，就祷告说是奉圣父、圣子、圣灵。
你说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我大概不至于说他们说是错，但是我觉得奉耶稣的名是最 appropriate 最适合。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资格到父圣父前面，我们唯一能够到圣父前面唯一的条件就是说耶稣为我们死，所以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只有透过圣子我们才能够到圣父那里。怎么透过圣子呢？就是圣灵跟我们把圣子连在一起，我们受洗跟他连结才能够到父那边。所以我自己认为说奉三位的名祷告，我觉得道理上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更适合的是奉耶稣的名，我们才有资格跟天父讲话。 OK， 我先讲下去，然后接下来我先回答刚才的几个问题。好，一个是神的儿子。我自己 不采纳堕落天使的观念，那个南慧姐讲的原因就是南慧姐讲的没错，就是说希伯来书讲到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这些我们信徒服务，所以他是灵，他没有 DNA， 这个当然不是圣经讲，但是我们知道。那么耶稣有讲到如同天上使者一样不娶不嫁，这是在那个马太福音讲的，圣殿里面讲。所以既然天使不娶不嫁，他怎么可能跟人的女子交合生子？这已经 assume 他是男性，对不对？ assume 他有身体。我当然不能说我讲的是真理，因为我们就是说上次讲的真理是圣经，那我们对真理的解释可以讨论，但是我自己不采纳这个。我自己认为是神的儿子是指赛特，他是神这一边的，是好的，因为他最后亚伯拉罕、这个大卫、耶稣都从这边出来，人的女子是从该隐那边，就是这是我自己的解释。那么当时他们很有名，但是现在都已经不在了，所以我就不再细讲。刚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后悔。 OK， 好，上帝为什么会后悔？那后悔呢，从人的角度来讲，后悔就是哎呀，我做错了，我早知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对不对？我当初就是做错，我如果知道是这样我就不会那样，那这就是后悔。上帝的后悔跟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啊。那后悔它的原文它可以解释说遗憾、怜悯、悲伤。所以上帝他不是说他前面做错事情，而是他在当时已经人已经坏到那个程度，就像你要癌症，你非得把这一只脚锯掉不可，你那是很难过，可是非得把它毁掉不可，那这时候上帝不得不毁灭恶人的时候，他感到很忧伤。所以我们说上帝是不改变的，对不对？上帝不改变，但是在圣经很多地方看到上帝改变他的做法，那这个要怎么解释呢？上帝的属性，他的圣洁、良善、公义，他的本性是不改变的，他的旨意，他永恒的计划也不改变，这些不改变。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如果他都不改变，那我们祷告有什么用？反正他都计划好了，对不对？所以你祷告，神根据我们的祷告有回应呢，这个我们从人来看是一个改变。可是如果以神超越时空来讲，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以那种永恒计划来讲，他其实没有改变。但是我们人这边来看，他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或是我们行为改变而改变。所以耶利米书讲到预先耶和华说我会后悔，所以表示说这个后悔不是他做错事的后悔，而是他说如果有一个国家他回离开他们作恶的话，我就后悔不降灾给他们，你就想到那个尼尼微，约拿尼尼微。可是如果有一个好的国家他开始作恶呢，我就后悔也不把福气交给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好像改变了他的做法。那这个就是这个后悔不是表示他的做错事情的后悔，你可以看到这是不一样的事情啊。有没有问题？ OK， 刚才我忘记还有什么问题。我们4:17
所以伟人是基因突变吗？
我认为不是，伟人是表示他很高大的意思，
就是张长老说是优生学。
我要，所以就是说高大那我们在民数记已经看到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看到亚纳族的人很高很高，然后说他们是伟人，那就是说他们长得很高这样子，那是一样的字，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有特别的意思。
我要解释一下，有一个说法关于神的儿子是指 那个时候的部落的酋长，那部落的那些，你像中国人，皇帝叫什么？叫天子。我想西方也有类似的这种 concept， 就是一个国家的领袖，就好像自称主神啊，这是一种说法，这也是华神里面的教授说的。那么，这个部落的首长或者是国家的领袖，通常是很高大，通常很壮的，对不对？那他也就娶了特别美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是优生学？
谢谢谢谢长老的补充，呀、yeah, ，很好，很有 insight。OK， 我想来来。哦哦 ，OK， 那个时间是不是？时间的话，我第一堂课讲到的是说。我们以现在 molecular anthropology 就是分子人类学来算哈，大概是二十万年，对不起，就是说距今大约20万年前的一个共同祖先，啊，那么更早以前那些什么北京人啊什么这些就不是现代人的祖先啊。那么所以20万年前已经从以前这种200万100万已经拉得很近，对不对？但是科学还在进展，那我们的确是看到20万年跟现在的我们刚算比如说最多到12000年，这中间还是有一个 gap， 那这个 gap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解释啊，所以这个部分还带我们继续的研究，但是你可以看到科学的方向我觉得是越拉越近，人有同一个祖先，然后那个距离不像原来想的那么远。
你刚所说的北京人所谓这个东西，它是有充分的考古证据在里面吗？
呀，
真的是人猿吗？所谓的人猿后来进化成人猿吗？
不是，对，你可以回去看那个，你看看我上次讲的哈，它跟现在的人没有关系。
所以说它不是人。
不是。
对。
对呀，谢谢。
两个问题，就是首先就是这些人猿或者说尼安德特人，应该说是。可以说没有这个神的灵在，
对，它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对，它是另外的生物，已经绝种的生物。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所有这里涉及到的这些数据，这些男女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
对，是，对，对，哦，对，我现在你讲到亚当夏娃后代，我想到一个，就是挪亚啊。好，所以你看最后一个 bullet 哈，所有的人也都是挪亚的后裔，啊，因为当时的人都已经被毁灭。好，那洪水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解释哈，我这个也不能说我是真理，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我认为洪水它的范围是当时的人，你记得我上次有一张图，人是从欧亚那个大陆，然后渐渐的过到美洲。我认为洪水没有到美洲来，我认为洪水就是当时的人他的那个范围，但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因为那一次的洪水全部被消灭。那因为是当时读者了解的天下，那我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新约也有开撒，他也叫天下的人都报名上车，这不是指全世界，是当时一概念中的天下，但是不能说所以只有一部分的人死，这样就跟圣经上下文不合。圣经是说全部的人都死了，所以因此所有的人都是挪亚的后裔啊。好，我最后我想5张slide我大概讲得完哈，我把那个上帝的形象讲完，我们就结束，然后就分组一下。好，上帝的形象是什么意思呢？圣经没有直接的讲，上帝是灵，所以而且他不要人拜他，所以上帝的形象并不是指外观。那有两节经文，只有两节经文讲到上帝形象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是在以弗所书4:24，我们一起来念，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所以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好，所以 这个形象，神的形象呢，按照神形象造出来的新人，他的特点有真理，有仁义，有圣洁。那么他在知识上，就是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就是在知识上更新。圣经并没有贬低知识，我们认真的查考神的话，在知识上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这里讲到的都是神的形象的最从人重生以后最非常美好的形象哈。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在想这个问题，那人犯罪以后，亚当犯罪以后，有没有失去神的形象？有。我们今天唱的歌恢复神荣美形象，有没有？那暗示说有失去，对不对？那你再看看认为有失去的举手。失去神的形象，失去部分。 OK good、yeah. 所以从几节经文来看，神的形象似乎还在今天的范围，就是创世纪九章六节，流人血的血必被人所有，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所有的人被杀的话，他要受审判，因为那个被杀的人不管他有没有信主，他是按照形象造的。另外一个也是我们颂赞什么，我们一个舌头不能随便咒诅这个按照神形象被造的。所以因此呢，这个形象似乎刚才讲的是狭义的，就是人重生后的形象，这个是广义的，所有的人都有神的形象。那这个在西方世界有很深很深的影响哈。我以后大概不知道第几次会上，第四十章那次会上哈，非常大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那么 Erickson 这个哲学家他讲说，形象呢，我们刚才在想形象到底是什么哈？那形象就是说，只要是人，就是按照形象所造。我一直在想说形象，那如果是按照神形象所造，那应该有一些内容，对不对那刚才那个福正也讲到有什么功能或是有什么内容，它应该有什么特点等等，但是没有讲到任何特点。所以后来有一位老师我是在崔尼提神学院另外读的一个 Kuehner 老师，他有一个新的 proposal， 是在几年前出来的那他的 proposal 我觉得很有道理，他是说这个形象就是指耶稣因为圣经里面充满了耶稣是上帝形象的这个经文，我只是举两个那 Kuehner 的 proposal 是这样子，他认为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期待这个人他将来生命成长会像道成肉身的耶稣一样美好所以他说这个形象不是在罪人里面，也就是说人的形象不在我里面，而是在耶稣身上。但是这个就产生了一个时间的很难协调的，也就是说耶稣还没出生，耶稣还没道成肉身之前，亚当就被造。所以亚当被造的时候按照神形象所造，可是这个耶稣在那个时候还没道成肉身。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 Kuehner 的解释就是说，亚当被造的时候，神心里面已经想好，就是将来就会像耶稣那样子，希望亚当就是做成将来像耶稣那样那么好，但是亚当没有成功所以并不是说造亚当的时候已经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造耶稣的样子，而是为造出他将来亚当经过试炼经过试探经过种种考验以后，他会像耶稣一样，这样子是一个未来式。那耶稣是正本人是 likeness 而已，所以影本坏了脏了并不影响正本，所以人犯罪并不影响神的形象，因为神尊贵的是在耶稣身上那这是 Kuehner 他的书，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来看所以我们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通常神造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是希望我们像耶稣一样。那我们现在在这里聚会或是在服事，是可能是最像有神形象的样子，但是有挑战的是在哪里呢？是在你回家以后，是在你生气很累的时候，或是跟你的同工跟你的家人争执的时候， 那时候你神的形象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些，或是你单独你受试探的时候，那时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神希望我们是像耶稣的真理、仁义、圣洁，是在那些时候我们更要小心。而现在我们是很容易，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那些地方啊。好，我就讲到这里。那我们简单做个祷告啊，然后如果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聚集这么多众儿女爱慕你的话语的人来到这里。主，感谢你，你自己的圣灵吸引他们，也愿你帮助他们在你的真理上继续扎根，建造你的圣殿，并且越来越有长成有你的真美好的形象。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谢谢老师。